Oh my god， 我是桑，我是妈妈桑。嘿、hey, ，我们的珍妮佛还是没有回来，没有错。今天跟他联络了，然后他说他的医生好像跟他说他是扁桃腺有疑似蜂窝性组织炎，对，所以他这阵子都在吃抗生素做治疗。其实我严重怀疑他可能是骂小孩骂得太起劲，然后导致喉咙受伤。没有啦，我就是线上关心他，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喉咙不舒服，我也没有打电话关心他，可是有叫他一定要按时吃药，因为抗生素它就是一个疗程，你就是乖乖的把药吃完，医生说吃三天你就吃三天，吃五天就吃五天，吃七天就吃七天。嘿，珍妮佛要乖乖听哦，看你要吃几天，你就是乖乖把它吃好吃满。因为扁桃腺很奇怪，它是一个还蛮特别的蛮特别的组织，它就是我们喉咙的守门员啊。对，妈妈桑本身是一个扁桃腺切除一边的人，我当初也是，那时候我不晓得这么严重、欸、我就知道自己喉咙不舒服，又一次感冒，然后可能拖了三四个礼拜之后我才去看医生，看耳鼻喉科，然后耳鼻喉科去的时候呢，医生就说你一直在低烧哦，代表你身体在发炎，然后就检查了耳鼻喉之后发现是喉咙啊，好啦，就是喉咙在发炎，而且有一颗很明显的那个肉挂在那里，可是医生那时候判定是说他只是因为扁桃腺红肿，所以他是一块可能肿起来的肉，反正不管啦，就前前后大概吃了将近两个月的药，然后也不断的是抗生素疗程这样治疗，发现都不行，然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不是很舒服，就是他讲的低烧那种感觉，我一直在承受，对，然后后来就觉得我朋友就说那你干嘛不去大医院，我想说对啊，都这么久了我干嘛不去大医院啊？反正就是在朋友的威胁利诱之下，我就是当天挂了就是大医院的门诊，对，然后医生就说你这个很急，不能等，三天后开刀。对，我才知道事情这么严重。对，那个之前很久之前，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跟欧瑞合作的时候，我有分享过这一段的经历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对，乖乖听医生的话。可是我有建议珍妮佛，如果说比如说你的一个阶段的抗生素疗程你觉得可能还是没有很大的效果的时候，也就不要怀疑了，你就是去挂大医院，对，因为大医院可能会检查比较详细一点，或者是它的设备也可能比较多一点，对，不要拖，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那刚好借由说这个珍妮佛事件，我们今天的店里啊就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因为这几天只要是连假啊，连假前的生意都不会太好，然后真的是很夸张，所以除了不好以外就是很冷清，然后刚好这几天在下雨嘛，所以真的是凄凄惨惨戚戚啊。然后就在今天，就是今天生意已经超级差的时候呢，内用来了，反正前后来了走了大概两组客人，然后吃完就走吃完就走，很快哦，然后第三组客人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只剩他了，就是一组客人，就是一桌的客人，然后他那一桌做了他自己，对，你看我们生意有多差，因为就没有人了，然后我路上也完全都没有人啊，反正就是生意不好了。好，然后那个客人呢，他就点了一个炒饭一个汤，大概在餐点，因为很快，因为没人嘛，反正餐点很快就上了，然后餐点大概上了五分钟之后呢，老板娘的妈妈，我们都叫她婆婆，她跟我说妈妈想去看一下，我觉得那个客人怪怪的，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怪怪的，是我以为是那个行为上的怪，然后我就 OK 好，我就看一下，我就看那个我们店里有一个玻璃是可以直接从我柜台然后往后看，看到那店里面就是店里面状况，所以我就看了那个玻璃，我们发现他真的怪怪的，因为我觉得他的脸色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就觉得我去看一下好了，所以我立马就赶快走进去啊，因为我觉得他身体可能怪怪的，然后进去看看他是不是有需要帮助。那我靠近他的时候呢，他的身体是靠在墙上的，因为他可能本来吃的时候是右边是墙，右边是墙壁，可是我进去的时候他整个人整个背是整个背靠在墙上，然后嘴唇非常非常的白啊，眼睛有一点无神，对，可是人是醒着的哦，就是他眼睛不是闭上，他是醒着的，我就马上问他说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叫救护车，我觉得你的状况好像怪怪的，你有没有很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他就很慢很慢的说他刚刚都好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呼吸困难，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嘴唇白得很可怕，然后或者是哪里非常不舒服，我就一再强调，因为你起码让我知道你哪里不舒服，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要了解一下状况之后我才能帮你叫救护车，然后电话我才能报备嘛，对，然后他就是重复说我刚刚都好好的，就是一直重复在这边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桌上的食物，因为我怕他是被给掉被噎到，所以我看了他没有咯，远远的就是一盘炒饭是没有动的，然后汤应该是有喝掉，可能喝了两三口吧，因为料汤的料还在，所以他应该是有喝汤， 反正不管了，我就觉得我先排除噎到的问题。对，因为他就是因为哈姆立克我还没有学到很彻底，对，反正我就排除掉噎到的问题，然后就赶快冲回柜台，因为我觉得他真的脸色太可怕了，我就赶快叫老板娘，就是先帮我看一下柜台，然后请老板娘的妈妈就是婆婆，请她去量血压计，先帮我量一下客人，然后我就立马赶快打电话打119，那119很快就接通了，他就问我说你也是要叫救护车还叫消防车？哦，讲到这里 我要插播一下，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人不知道到底要打119还是110、欸、对，这个对我来说蛮稀松平常的，然后我不是说 打这个电话稀松平常，而是我说这个尝试对我来说很稀松平常，可是我发现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欸、这边就是稍稍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110呢是报警，对，它是警察局报警的，然后119的话就是谐音嘛9，所以它是救护，对，它是紧急救护，那救护的话包含说是送医或者是火灾，就是消防的，这个适用于所有的市话跟手机，对，那如果你遇到手机没有讯号的时候，拜托记得是打112，因为你没有讯号的话你打1019是没有用的，你就要直接拨112。112的差别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市话也可以打112啦，只是112的话是语音引导，对，他就是说可能报警请按1，然后什么救护车请按2之类的，就是这样的引导，所以它的时效性会稍微慢一点点，可是它一样是可以协助转接119跟110，对，所以如果在紧急的时候不晓得这个状况该打给谁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只要记得谁都可以，你就打110也没关系，他们是会协助做转接的动作。然后要记得如果在拨打119的时候，119对救护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地址看好，因为你要叫救护车，他会马上要你的提供地址，然后他再跟你询问状况，就是需要救护者的状况，这个时候他手上已经开始在发派救护车了，对，他只是嘴巴在跟你讲，手他已经开始在发派了，这样才可以很快速的引导救护车来救护。然后至于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么清楚呢，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 EMTP 啊，他是高级救护技术员，对，他强调说一定要说是高级的，为什么要说高级，因为其实他们有 EMT1 就是1跟 EMT2，他们有分等级的，然后最厉害就是 EMTP， 是他是最高级的救护员，就是那个随行在救护车上的很厉害的那个人啊。对，他就是差别在于层别不同。然后好，再回来这个，然后再回到我店里的客人啊，就是119问完地址之后，他就会问你说，哎，现在病患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我就如实告知说，我觉得他眼神呆滞，然后嘴唇苍白，而且一直反复在做某一些动作，对，然后讲话不清楚，对，可是人没有昏迷。然后对方说嗯很好很好，就是他了解了这样子，然后他说你请你不要随意移动病人，也不要让病人自行移动，就是让他都不要动就对了啦，然后他们的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那我就刚好顺便问他一下说，那我需不需要帮他量血压，因为我手边有血压计，可是因为他刚刚提醒我说不要移动病人，结果那个人就有直接回复说可以可以，你可以帮他量，其实我怀疑他是不是太饿过头，就是可能低血糖啊或者低血压，然后反正对方回复完之后就说可以，可是不能有太大的动作，就是不可以有太大的移动动作，然后我就赶快哦哈哈挂完电话之后我就赶快冲进去，那时候那个婆婆刚好已经量完血压了，然后我就负责拿纸把血压跟脉搏抄下来，然后写上了时间，这个也蛮重要的，其实你在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反正你都要做记录了，记得顺手把时间写上去，因为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他才能比照说哎，多久前你的这个数字，然后跟我到来的时候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数字有没有持平，或者是他可能有更糟糕的状况，所以虽然说他们来的时候还是会再做一次测量血压的动作啦，只是就是写上去之后方便他们做对比，对，然后救护车很快就来了，真的很快，然后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是在事故地点叫救护车，你一定要吩咐有人在外面引导，对，因为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因为很大声嘛，可是救护人员在行驶的时候他还要再找那个地址，详细的地址，所以会延误到时间，那我们就是可以的话就是有人在外面引导，起码救护车看到有人在招手的时候就知道啊，找到就是这个地方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全部的流程很快哦，而且救护车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不知道大概将近5分钟，4分多钟的时候他就已经到我们店里了，然后我们就是反正也帮不上忙了，因为专业的救护人员已经到了，之后就是他们救护员的范围了，所以反正我们帮不上忙，我们就是在旁边看看有什么需要协助，然后一样各自忙各自的，可是因为没得忙啊，因为 真的生意不好，就都没有人。反正因为就应该说工作上也不忙，我就在旁边听他们怎么询问啊，就是一样问他的状况，然后问他清不清醒，然后就是交谈的状况，我有看他就是有回答，可是好像跟那时候跟我的对答是一样的，就是一直在反复，然后一直在讲，哎，我刚刚就好好的，可是突然变这样，对，就是奇怪，他的动作就是好像一直在循环啊，对，后来就看到那个救护员就直接帮他打点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打点滴，其实看过这么多救护的现场，我第一次看到当场打点滴的。然后刚刚血压纸条我就是放在旁边的桌上，然后他看了之后还问他说，啊，你们怎么量血压，因为血压器我们量完就收走了啦，对，我就说，哦，因为我们后面有那个血压器啦，对，他说，嗯，这种基本概念很好，然后你还有写时间，我就说嘛，是不是我很贴心，对，就是写时间啦，所以他是很认可这样的行为，对啊，因为妈妈想看了很多的医疗剧，虽然说我看的几乎都是解剖尸体的比较多啦。好，后来他们在移动的时候啊，也是有一个我蛮觉得蛮奇怪的，就是他们因为有些人是他是清醒，就是、那个病人是清醒的，可是救护员呢他并没有让他自己走到那个担架上，他们是两个救护员抬着他然后 上担架，虽然担架就在旁边哦，可是他们没有让他自己移动，对，然后他因为他不是昏迷啊，我觉得他是意识清醒，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敢让他自己移动啊。因为我曾经有看过那个医疗报道，他就说没有办法判定病人是脑溢血或者是爆血管，其实都一样意思啊，就血管爆掉，所以你不能轻易的移动或者让他自主移动都不行，因为主要还是怕血管会爆掉，或者是说可能破掉的血管会因为他移动然后就爆得更大，不破得更大洞啊，所以必须由救护员然后抬着他就是放上那个担架然后推走，对，这个是他们专业范围啦，而且看他们抬的姿势真的超级讲究的，对，然后前前后总共大概将近20分钟，就是救护员来然后开始询问他，然后开始帮他量血压，开始帮他反正测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打点滴之类，大概20分钟，然后在他们准备移动他的时候呢，我已经准备好塑胶袋，对，我在帮客人打包，因为客人来的时候他有穿雨衣，就是我就说这几天都下雨嘛，他就穿着雨衣，然后他桌上还有两只手机，然后他的眼睛他的手表，对，我觉得我真的太专业了，我就直接就是帮他把干湿分离，就雨衣一个袋，然后剩下的东西一个袋，然后他有提了一个公事包，公事包我没有动，因为他本来拉链就是没有拉开，所以 我没有去做多余的动作，然后我还跟那个救护员讲说，哎，如果客人有疑虑的话，因为我打包的嘛，对，然后打包里面又是他的私人产品私人东西，我就是怕说会不会有什么就是钱包的问题啦，所以我说如果到时候他清醒的话，你跟他说他有疑虑的话都可以回来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是有监视器的，对，我们店里有四只的监视器，四个角落都看得到，然后如果什么东西不见的话或者是有什么疑虑，反正就是请他回来，我们可以提供监视器给他看这样子，然后那个救护员也觉得我可能有点小题大做或太紧张，他就笑笑，他就哈哈的，然后就说啊，好好，那他知道，那就走了，那因为这个 就这样走了啊，因为我觉得也不方便说再见啊，对，毕竟是救护员，虽然我觉得那个戴口罩的救护员还蛮帅的，就是眼睛的部分好啦，然后早上的餐其实就这样结束了，就是因为没人，然后他走了之后就完全一个人都没有对，然后我们那时候闲聊在想说，哎，不晓得那个客人怎么样了，就是也是担心他的状况啦，然后我就反正很闲啊，我就用手机在那边查说，哎，如果是我就直接搜寻 AI， 然后我打的是什么，我想想看，哦，我打的是嘴唇发白，然后手发抖，然后一点点无意识，好，对，我好像是输入这三个关键词，结果 AI 就回复说应该是跟心脏或者是脑神经有关系，当然我们不会得到答案啊，因为我也不晓得客人会不会再回来啊，对，然后就在下午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了那个客人的电话，对，就那个客人，因为他直接就说，哎，我是那个中午在你们店里不舒服的那个客人，对，然后我就，哦，那你怎样，我就赶快关心他，我就说你现在好不好啊，回家了吗，这样子，他就说医生不让他离开，因为他还在观察，所以他想要问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医生问他，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他的记忆竟然只停在说他付完钱，就是他点完餐付完钱之后坐下来，然后后面就没有记忆了，对，他说中间他的不舒服的反应或者是我跟他对话，我问他要不要叫救护车，或者是他可能有喝了两三口汤，他说他通通没有印象，对，完全没有记忆，然后 他就说他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医院了，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哎，你知道你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他就说他完全不记得了。对，所以他打电话回来问说，哎，他那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这样就简单的跟他说一下，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如果就是你也是这样跟医生讲，那如果你想要再清楚一点的话，你就是等到你医生说你可以回家，你再回来店里，我再调监视器给你看。因为他一定是要回来的啦，他今天穿雨衣出现，他代表他骑机车，然后他说救护车走，代表他机车一定是在我们附近，所以他一定是要回来骑机车啦。然后我就说我会帮他调监视器。然后其实有一点点私心啊，我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一直强调说有监视器，然后也可以请他回来就是调监视器，我其实有一点害怕说客人会不会认为是我们店里的食物有问题。对，因为其实我不认识这个客人，他是一个新面孔的客人，然后他已经没有印象说食物上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也不记得他到底有没有吃东西，或者是有没有喝那几口汤，反正固体是没有动的，可是只有我们知道啊。我也说就是我因为我不认识这个客人，然后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店里就保护我们自己店里最好的方法就是请他自己来看，对，跟我们家的食物是没有关系的。对，就是其实我就是有一点点小私心，所以我一直就是请他回来看最好啦，这样子。对，然后他也说好，他如果就是要回来的时候可能要回来请我帮忙，因为就是我讲的他的车子还停在我们家附近。好，然后一直到晚上的时候呢，客人出现了，对，他就回来了。然后因为反正今天下早上看他看很久，所以看到他的脸我就立马认出他了，我就说哎，你还好吗，这样子。医生说他说医生有帮他排了后续的检查，可是因为他已经恢复正常了，就先放他回家。因为哇，这样前前后后可能我看看七点多，哇，前前后后也七个多小时哎，对。然后他说他必须要回来牵车，因为他人不住在这里，他住汐止，哇，好远哦。他是因为早上来这边出公差，然后中午到我们店里吃饭，谁知道就发生事情了。对，可是他来的时候刚好是在我出餐的时间，很忙的时候，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放监视器给他看。我就说你要不要先坐一下，然后先吃点东西。对，然后我等一下有空，就是空档的时候赶快帮你调一下监视器。对，他有在里面坐了大概三分钟左右吧，后来他可能觉得我们的人陆陆续续再来，对，我们那时候晚上很忙，晚上比较忙，他可能也不好意思，他就说那他下次再过来好了。对啊，我也比较不好意思啊，还让人家再跑一趟。不过我有很认真的看他的脸色，他已经有血色了，然后我觉得现阶段应该是 OK 了啦。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好好，那 你就是下次再来吧，这样子。然后哇，他走的时候跟我们九十度鞠躬，一直在跟我们说谢谢。哇，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呢，因为我们是协助他嘛，可是别的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看他一直在跟我们鞠躬，一直说谢谢啊，所以不要随便鞠躬啊，人家会以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总之还是很庆幸这个客人没事啦。对，这个就是在今天在店里发生的小插曲啊。其实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你不要迟疑，你赶快先看周遭有没有人，对，请那个人先帮你，不管是帮你找地方坐下来，还是帮你联络谁都没有关系，甚至直接帮你打电话叫救护车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人的身体很奥妙嘛，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哪一条血管爆掉，或者是你是哪一个神经发生什么问题啊。你看这个客人在我跟他对话的时候，虽然觉得他有点缓慢，而且他还有回答我哦，可是他真的清醒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印象的。对，因为那时候我在帮他叫完救护车，我还有问他说你要不要先联络一下家里人，因为我那时候 我以为他是有印象，就是是正常的，只是可能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就说或者是你先给我电话，你这样等到救护车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电话一并交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帮你联络家里人。可是他就是一直犹豫要不要跟老婆说，他一直讲说老婆在上班。对，所以当然了，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是没有意识的状态啦。对，然后我们店里的婆婆就是老板娘的妈妈，她一直很庆幸说还有那个客人是到我们店里之后才发生状况，但如果是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就断片，那不是很可怕。对，其实他们家人就是婆婆老板娘他们家人都是好人，就是老实的好人，所以他们就是可以想到别人那种想法啦。那就是我心机比较重，我好怕他在我们店里发生什么意外，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比较务实嘛，拍谁拍谁。那这边就是也顺便再跟大家再机会教育一下，如果真的发生状况又很怕医院呢不知道要联络你的谁的时候，其实真的这一点不用担心。如果曾经有就医记录的话，我讲的是那种大型医疗院所，就是大医院啊，通常会有个紧急联络人的资料，就是有个选项，就是那边是你在填写第一本资料，初诊资料的时候是要填的。一般来说我们会填亲属， 对嘛，正常来说。然后有些大医院会直接注记在系统里面，我们一般人的皮夹基本上健保卡是随身携带的，所以如果真的遇到了什么事故，然后昏迷不醒或者是没有意识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找你身边的相关证件，基本上 90% 会找健保卡。然后透过医院的系统做查询的话，其实就可以查到你曾经填写过的紧急联络人的电话。对，那因为那个那一栏里面会有这个人是谁，然后就是关系啊，因为我曾经接到过这种电话，我也问说哎，为什么会联络到我这边来，因为那个是我朋友哦，对，他不是我的亲人，是朋友。他就说就是那个医院那边回报说啊，因为他曾经在某某医院就诊，可是他紧急联络的人是填我，所以需要透过我来联络他的家人。哦，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朋友发生车祸，然后当场就昏迷了，对，所以他们找不到人，然后找不到那个手机也打不开，对，就是找不到联络人。然后送医的时候刚好反正就透过那些系统然后联络到我，这个时候就不要管什么个资法了啦，因为这是救命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皮包里面如果没有提款卡的话，也要记得携带健保卡，可以吗？以备不时之需。好啦，那现在天气已经就是中秋也过了嘛，就是到了要换季的时候，而且这个气候小小啊，我觉得像上礼拜跟这礼拜竟然差了十几度。哎呀，我上礼拜还吹着那个电风扇，可能还开着冷气，我这几天是连电风扇都开最小的，对，然后还盖着被子。如果家里有老人家或者是有慢性病的家属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气候变化的时候呢会造成心血管的收缩，所以一定要请他们注意保暖。对，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不管是老人家或是我们也都要特别注意，不要太急着坐起来啦，就是先躺一下呢，然后再慢慢的坐起来。对，这个其实都是已经电视上啊，然后新闻啊，网络啊，都是喂教过很多遍的东西了，千万不要轻忽这个小小的动作，尤其是那种心血管疾病啊，通常都是很突发的，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哦。好啦，今天怎么又变成妈妈桑的喂教就是了呢？反正重点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告知周边的人。对，不要觉得说啊，忍一下就过去，忍一下就过去，搞不好忍一下就没有醒来了，怎么办呢？好啦，希望大家就平安健康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喽，我是妈妈桑，晚安。